今天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五十四节，新约的第三卷书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五十四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窑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位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开始，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至圣所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画饼。求神自己借着他的话来警戒我们的心。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题目是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这个时候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先给大家看几张 PPT， 你看到什么？是一棵树吗？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哦，不用回答。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看到什么？ 回应一下，没有人要回应。什么颜色啊？黑白，白黑啊。如果你单讲黑的话，说这么大的一片白色你看不到。 OK， 好，再来。两个颜色一样吗？再来，你相信吗？再来，好，另外一张，这是一个平台吗？是少女还是？这个呢？这是正面还是侧面？好，那我相信每个人看有不同的角度，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或者我们眼睛有问题，或者晚上睡不好，精神不集中，视力模糊。或有时真的是眼睛出问题，不是眼睛出问题，是对一些事情有偏见，或者焦点放错，角度不一样，有偏差，或者被挡住、被蒙蔽了，看不到或者看错了。那今天就求主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讲到关于看见，不要被蒙蔽，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真正要看见的。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无论是在实体聚会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求主自己施恩，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就是看到你所要我们看见的，以致我们真是能够在主面前蒙恩，真是知道你的话语的甜蜜，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上，以致我们信心更坚定的来跟随你。所以把一下时间交托，巴不得接受你对这些宗教领袖所说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见解。把一下时间交托，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看第一段，信心是不凭眼见，29节到32节。那首先我们认识到信心是不一定要看得见的，肉眼所看见的也不一定是准确的。那其实我们从29节到36节，耶稣的回应是回应16节，因为那时有人来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要证明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其实我们说耶稣出来走遍各城各乡，行了许多神迹，已经足以让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难道他们还看不出吗？可是他们心里刚硬，明明看见耶稣不久前赶出一个人身上的哑巴鬼，叫他能够说出话来，但是这些人却因信拒绝相信，甚至指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是我们上次所讲的，甚至要求耶稣再行神迹。因此耶稣指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神吩咐约拿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约拿不顺服，他坐船逃往西边他失去，但是上帝使海中起了波浪，最后约拿被扔在海里面。那神也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将约拿吞在肚腹里，约拿又在鱼的肚子里面向神忏悔祷告，那神就怜悯他，在鱼的肚子3日3夜他没有被消化，竟然活着，最后带把完好无损的约拿送回到岸上。那耶稣说约拿3日3夜要在大鱼的腹中，人只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因此约拿的神迹是预表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清楚彰显耶稣就是上帝，胜过死亡。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比约拿在鱼肚中3天3夜更大，因为约拿只不过是一个影儿，耶稣却是一个实体。那人如果相信约拿的神迹，就应该更相信耶稣 是弥赛亚，是上帝差来的。约拿受到神的管教，最后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信息，说再等40天尼尼微就必倾覆了。约拿就是这样的宣告，其实要走3天的路程，这样的一个大臣约拿一天就这样的宣告。那约拿没有提到自己在鱼肚子当中的一些经历，他没有传讲这些奇妙的作为啊，让人悔改。尼尼微人只是听到约拿讲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就信服神，立刻悔改。从约拿书3:5-8，我们看到他们便进食祷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王更下令要个人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至于他们不是看见什么神迹奇事才愿意来悔改，而是因为听了神的话。在3:10就更说，于是神查看他们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那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就是传讲审判的信息，传讲神的话，尼尼微人就悔改了。那耶稣除了讲到尼尼微和约拿，也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南方的王，也就是示巴女王。在列王记上10记载，这位外邦女王因为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她慕名而来，想要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不过最后她见证了所罗门的智慧，她总结怎么说呢？她说，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那犹太人要看神迹，耶稣要对他们说，南方王示巴女王不是来看神迹，而是来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示巴女王是外邦人，竟然愿意千里迢迢来听智慧的话，那最后也因为这些智慧的话，承认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归荣耀于上帝。那耶稣活在他们中间，犹太人却不愿意听耶稣的话，你想那是不是何等的愚昧和可惜。耶稣比所罗门更大更有智慧，因此示巴女王要定这四代人的罪。耶稣提到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是要衬托出所罗门王或者约拿那个时代，外邦人对神的话神的作为竟然是有这么大和正面的回应，同时就反映出当时犹太人却是这样的一个邪的时代。耶稣回头来就责备那个来试探耶稣求看更多神迹的这些人，他就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是指耶稣自己不久要从死里复活，显明着伟大的神迹。今天许多人也喜欢看神迹，有神迹奇事发生，喜欢看到死人复活啊！如果给我看到一个死人复活啊，或者病人得医治，什么特别惊奇的事发生，我才愿意相信耶稣。即使今天基督徒有一些人他相信了主，他也常常寻求神迹，希望有神迹奇事发生，在我生命中遇到一些奇妙的事，特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把信心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但其实对神而言，巨大的神迹是什么？不是神迹，是听了神的话，真正悔改归向神。就像尼尼微城的人，原本是无恶不作，欺负以色列人，但是约拿和其他以色列人都痛恨这些外邦人，不过他们却因为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审判信息，就立刻彻底悔改。今天有人希望病得医治，发大财，或者成就心里所期望的，哎呀，能够找到男朋友，银行那里的存款多了几个零，翻了几倍，从四房室可以忽然间换到公寓，有地住宅或者独立式洋房，而一下子我的头脑智慧知识增加了几倍，什么数学题、经济课题、生活难题、人际关系等等都能迎刃而解，人都希望有这些神迹奇事发生，哎呀，忽然间我很不一样了。但是神看中的人是什么呢？是听神的话，谦卑悔改，回转回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最大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看不到其他神迹了。因为人首先需要悔改，与神和好，人与神的关系不好，其他什么也不可能好。那这个优先次序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希望什么都有，样样事都好，好像很多零就是一个零，没有一，把一排除在外， 或者放到最后，你还是觉得人生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满足，因为缺少了一个义在前面，很多灵也没有用。但是如果神在你人生中居首位，首要的，那什么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有一个房子是一个零，有股票又是一个零，有存款又是零，啊，有车子多么好又是零，有很多的钱财又是零，啊，希望人生家庭各方面都很好又是零，但是我们没有义，把义放在后面，义不见了。相反的，如果你有生命的主，义就是生命的主在你前面，这些灵就有意思。没有生命的主，你有多少都是假的，这个优先次序不能颠倒。基督徒也是如此，你把义放在后面，很可惜，虽然你信主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使到你真正心里得到满足。唯有在你生命里面，主是居首位。人就是不要神，把神排除在外，没有神的话，结果就迷失，眼睛被蒙蔽，再也看不到神迹、神的作为。即使在我们眼前展现神迹，就像耶稣在众人面前行这些许多神迹，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看了就算了，看了过了就觉得没有什么了。人如果因为看见神迹才相信耶稣、才信主，把信心建立在这些神迹体示，其实信仰根基并不稳固。啊，不可否认，在新旧约时代，神透过神迹也建立人的信心，鼓励人转向神。不过这不是人悔改得救的根基。我们看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看到神迹，却没有因此更坚定的信靠神，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唯有神透过他的话语改变人心，所以让我们回应他的话，像尼尼微人因为听见神的话而悔改，才是真正的信心。今天你我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事情上？某一个人的经历，或者某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的话语。近来我们看到好几位国际上鼎鼎有名，看起来是超级属灵爱神的基督教领袖，很会讲道，但是当丑陋的恶行被揭发之后，很多人心性软弱离开神。那这些消息听了让人感到很灰心失望，但这不至于摧毁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离开神。那人都是软弱，如果你想依靠神迹奇事，或者一些什么亲身经历建立在人的身上，你会失望。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肉眼所见的环境或者事物都会改变，变幻莫测。如果我们把焦点放错，看重神迹，信心就很容易动摇。相反的，如果我们先看重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坚定在神的话语上，就永不动摇。就像我们唱过的特选崇拜短歌69首，我今站在主的言语上，虽世界过去或灭亡，但主的言语永远必长存。我今站在主的言语上。今天你站在主的言语上吗？恳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坚固我们的信心，定睛在主的话语上，继续忠心跟随主，可以见证他丰盛的慈爱恩典，永不改变的爱。第二点，我们从33节到36节，我们请他究竟我们里头还有光吗？那耶稣指着犹太人求看神迹，然后继续用看见眼睛的概念开始提到属灵的眼睛和里头的光。那耶稣和这些人对话，明显的这些人是黑暗的，全然活在黑暗里面。所以在33节到36节，耶稣就指出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都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们要醒察，恐怕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很不幸的，当时的人他们里头没有光，因为眼睛已经昏暗了。以致耶稣在众人面前把这个哑巴鬼赶出来，清楚释放那个人可以说起话来，这明显的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却视而不见，视若无睹。那你说他们眼睛是明亮还是黑暗呢？关键在哪里？神不愿让人眼睛明亮，或者让人继续活在黑暗里面吗？肯定不是。那其实在前面13节就提到，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愿意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可是这些人没有求，你我也没有求，他们却拒绝耶稣在他们 面前所展现那种能力权柄，带来神的国。可见他们里面全然黑暗，没有光。那今天你呢？这里的眼睛是指我们这个肉眼吗？肯定不是，是指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肉眼会一天天衰落衰退，有很多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差，甚至可能有一天看不到，有这个可能吗？可能的。那属灵的眼睛呢，同样也可能会有问题，看不到看不清。所以在这里耶稣也提醒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能黑暗，那要确保这个属灵的眼睛光明，不是黑暗，而是光亮耀眼，叫我们在所拥有的信仰和属灵生命上更光彩更灿烂，照亮别人，让人羡慕。或者别人已经看不见我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已经黯然无光，无法照亮人吸引人，那这是十分可惜。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做生命的光。耶稣是生命的光，你跟从他吗？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定睛仰望这世界的光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得做生命的光。你头有光，好像灯电线插在源头上，就能够发出光芒，显出更灿烂亮丽的人生，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爱、神的荣耀和奇妙的作为。如果只是注重寻求神迹，不认真看待神的话语，不听从神的话，生命没有连接在主的里面，心里头没有光，在神眼中就在黑暗，是瞎眼的人看不见。虽然知道有神，但看不到神。有许多人就是这样，进出教会，在教会很多年，但是在神眼中就是瞎眼的，看不到神的恩典。但又不是你，不是我，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奇妙的作为。那如果没有从来悔改过，来教会只是一个宗教仪式，一个宗教徒，就看不到神，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耶稣继续教导，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放在桌子底下或者地窖子里，而是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切的人。灯是安放在上面，所有的灯都是在上面，不是摆设品，就是要照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灯的意义。当光来了，黑暗就消失。那耶稣用这个例子来教导大家，当我们真实悔改，心里的眼睛就光看见，眼睛就是圣上的灯，你的灯要亮才能看得见。若灯点不亮，你的眼睛只是肉体的眼睛，没有心眼，没有灵眼，看不到神，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那圣经是很明显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以利沙遭遇到很大的征战困难，但是以利沙他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有属灵的眼睛，他任何情况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的仆人就看不到，看不清楚。他肉眼时看到这么多仇敌，吓死人，很紧张害怕担心，但是他师父以利沙就为他祷告，求主开他属灵的眼睛，结果他看到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原来看不到的现在不一样了，看到的比看不到的还多，看不到的比看到的还多。那今天我们常常会怀疑、不信、小信或者担忧害怕，因为我们灵眼看不到上帝，看到天使天君火车火马其实就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同在的那么多。当我们属灵眼睛模糊，把问题放大，困难仇敌好像大军压在我们身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神要开启你我的眼睛，来见证他的作为。你的肉眼很明亮很好，但是心眼属灵的眼睛更重要。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看得清清楚楚，就不害怕，就有把握。神派了多少的天使天君在我们旁边，保护眷顾我们，为我们征战，你看到吗？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因为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灯明亮就看得一清二楚。眼睛困难了，看不清楚怎么办呢？所以三十五节说，你们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要醒察，好好检查你的眼睛。我们会检查我们属灵的眼睛，每天生活工作都靠眼睛，视力不好很多事情都很难做，这也是我亲身体验体会到的。看手机、电脑、开车甚至走动都可能成为问题，眼睛一有问题就应该尽快解决去检查。那属灵的眼睛呢，也应该尽快去检查，为什么看不到，模糊不清，为什么看不到神的作为？神迹就在你身边你看不到，你整个生命改变你看不到。 或者你生命有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爱世界，体贴肉体，看很多不应该看的东西，所以我们灵里头的光没有了。如果你眼睛明亮，耀眼光亮照出来，周围的人也可能看到你的生命与众不同。那这些犹太的眼睛被什么蒙蔽了呢？耶稣明明释放了一个被哑巴鬼捆绑的人说出话来，众人都很惊讶，但是他们视若无睹，他们不承认，眼睛瞎了，被他们的罪、固执、偏见蒙蔽，骄傲的心蒙蔽了。那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不义的时候，也指出这些犹太人属灵的情况，他们心里的眼睛困难了，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就像今天许多人听福音听不进去，怎么听也不明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就正如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是的，犹太人他们是如此，今天你我呢？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我们从37节到54节，我们看这里耶稣提到防备里外不一。那最后我们从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看见眼睛属灵眼睛瞎了，结果是怎么样？表里不一，没有生命，外表只是包装隐藏，暂时不被人发现，不过里面是污秽不堪。那这里提到耶稣受邀到法利赛人的家去吃饭，这个法利赛人为什么邀请耶稣吃饭呢？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是有一样的一个设计。在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发现耶稣吃饭前没有洗手，就感到诧异。那这里不是指我们现在人很注意卫生，要清洁，要洗手，特别是现在 COVID-19 我们都要常常洗手。那它不是卫生，这是基于宗教上的洁净的礼仪。那其实摩西的律法只提到规定，祭司亚伦他的儿子进出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先洗手洗脚，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口传这些规条，却跨到了一般百姓当中的生活细节。他们甚至包括饭前要先洗手，没有洗手不只是卫生的问题，是犯了宗教的规条。所以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这个看起来本末倒置的问题，耶稣首先指出他们过分注重外在的仪式，而忽略他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属灵光景。他们吃饭前洗手这个礼仪只是外表洁净，但是他们心是怎么样呢？他们却没有认真去看待。我们去小贩中心去吃东西，看到清洁工人在洗碗，我不晓得有时你看到清洁工他们水就这样洗了就拿上来，那外面可能洗得干干净净，但里面呢如果不干净就拿到小贩那边去盛，你敢吃吗？那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就像这些肮脏的杯盘外面洗得干干净净，里面其实污秽恶心，充满了恶臭和邪恶。他们只是注重礼仪上的一些洁净，但是任凭内心那种肮脏污秽。相反的，如果把心里面那种贪婪、这些贪念、这些东西施舍出去，这样房屋就给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洁净了。那法利赛人文士眼睛瞎了，那我们就从耶稣警告责备他们六个祸，我们来看六个眼睛瞎眼的症状，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首先第一个祸，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做，这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指出他们的症状，就是本末倒置，注重外在却忽略了公义和爱神的事情。那当然奉献是好的，我们每个星期也奉献，不过他们过于专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遗传礼仪这些外在的事情，最基本的内心信仰、核心爱神爱人的事情却没有去做，颠倒的价值观、优先次序搞错了。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喜悦人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神要你听话胜于你的献祭。法利赛人清楚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他们却选择只是注重外在的献祭。 那今年我们的主题经文也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的耶和华只是你和为善，不是献祭。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只重外重外在的礼仪，却忽略了实践真正去爱神爱人，甚至最后他们藐视神的儿子。那这是很可惜的。你和我呢，宣听他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是否只是注重外在的侍奉果效，而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爱神爱人，或者我们说我们忙做侍奉的时候，结果在和弟兄姐妹接触说话的语气和态度缺乏了爱心和忍耐，甚至伤害到其他人，好像侍奉很重要，但是那个态度关系却破坏了，那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第二个祸在43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他们的症状就是动机错误，自我为中心。当时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的宗教和道德生活是很严谨谨守，得到百姓的爱戴，不过很可惜，就是他们做这一切的动机是错的，纯粹是为了得到人的尊重和高举，都是自我中心，看重自己，不是神喜悦的。今天你我的侍奉动机，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别人可能看不出来。那感谢神，弟兄姐妹都彼此鼓励，互相赞许肯定，那是很好，不过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专注重追求人的称赞，或被人的话语影响，看重人的话称赞胜过神的话语的应许。第三个祸44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那他们的症状是什么？生命朽烂败坏，甚至污秽人。耶稣在这里说得很强烈，称他们为不显露的坟墓，就是说坟墓里面有死尸，那根据律法接触摸到死尸是不洁净的。耶稣这里说到他们不单指自己没有生命，污秽败坏，使到许多人周围接触到的人都不洁净，那比刚才耶稣吃饭不洗手的问题更严重了，他们却没有注意。那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过是否因为我们些不负责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言语见证而绊倒人，或是公司学校病的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不过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所表现的却没有使他们可以转向神认识耶稣基督，或者因为你生活言行很轻浮很随便，使人怀疑甚至刚硬，甚至说我才不要像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就很可悲了，求主帮助我们。第四个祸，你们的律法师有祸了，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却不肯动。他们的症状就是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却不动。那律法师是当时负责教导神的律法，摩西五经律法书，他们懂得神的律法，明白神话语的规则和要求，他们也教导人怎么样行。但是由于语文的和时间环境的改变，每个人对语文的程度不一样，那因此不是当时每个人都读得懂摩西五经，所以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为了能够让人遵守摩西五经的律法，他们就将这些全部规条化，结果比摩西五经中更复杂，变成规条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单单安息日的规条就有300条以上，如果人犯了任何规条就受到谴责，所以他们把自己拟定的这些规条加在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仿佛捆绑人。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更改律法，不过可能我们律法主义甚至论断人的倾向，参加崇拜不可以穿牛仔裤，姐妹不可以涂口红，不可以喝酒，一点也不可以喝。当然有一些准则和原则是对的，比如衣服要整洁端庄，参加崇拜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敬拜的态度。有人觉得第九不沾很好，不过这是个人，不是绝对化的，更不应该因为这样的去论断人，把担子压在别人身上。第五祸，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害的。他们症状是什么？抗拒真理，对付伤害神的仆人。他们祖宗伤害先知，他们好像修造先知的坟墓，表面上好像遵守神的律法，但实际上心里也是一样抗拒真理和神的仆人， 甚至最后他们将耶稣杀掉，神的儿子。那感谢神，今天我们不至于拒绝真理和神的仆人，不然可能我们也不是那么尊重真理，不愿意让神的真理管理和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不应该做的我们反倒去做，我们是这样吗？好，最后一个祸，第六祸，你们的律法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剁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最后的症状，他们就是阻挡人进入神的国。律法师是熟悉律法，了解圣经，认识在圣经里面神的启示，他们手握着圣经的钥匙，却因着他们僵化神的律法，把人给辖制住，男主人进天国比叛倒人更严重。今天我们传讲真理，分享福音，是希望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得到神宝贵的救恩。那我们绝对不是男主人来到神面前，基督徒我们有福音真理，我们传扬他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主日学老师或者所有的家长，今天也是握着圣经的钥匙，教导学生或者教导你的孩子。但愿我们把握机会，以神的话语简单扼要的诚实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以生命影响生命，借助我们生命的见证生活榜样，引导他们，坚固他们对主的信心。那我们需要从与上帝的关系开始，透过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知错就要悔改。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哪一件事情可能不知不觉已经歪曲的，已经产生问题，很可能心里已经黑暗了，就会自我中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法利赛人将奉献献祭做得很好，为什么？要做高会堂的高位，为了显扬自己。律法是要显得自己有权威，就制定和解释一些律法遗传，别人做不到，担当不了，就显明他们更聪明。今天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无论做什么，我们动机是什么。你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里面那份光明，里面有光，你的人生就不黑暗。今天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我们信心不是建在肉眼所看见的这些事情神迹奇事，而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让我们审查这里头的光是否散发出来，让人看到神的真光。最后，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错误和不好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告和警戒，不要像他们一样瞎了心眼，里外不一，假冒为善，这些我们都必须反对。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思想最后一首诗歌，颂主新歌410首，开我的眼，里面所写的，恳求圣灵开我的眼，光照引领，但愿你我的眼睛真的是一生光明，一生明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再次照亮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晓得怎么样遵你而行。求你帮助，叫我们听到、知道、更行道，以致我们活在光明当中，活在主的心意里面，让人认识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